好，现在我们开始第三章。第三章重点是讲施洗约翰啊，所以这章的题目是遵旨受苦传道，告诉我们施洗约翰是怎样传道，在这章就给我们介绍了施洗约翰是谁。施洗约翰是在耶和华面前伟大，就是说在神眼中看，施洗约翰也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一个人物，因为他是为那一位基督耶稣要来的基督耶稣做见证，开路做先锋。他的一生也很短暂，但是他处处都是荣耀基督，见证基督，而且呢他就是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。所以他在第一章就提到了他要在主面前伟大，真是伟大。人可能不觉得你一个施洗约翰有什么，你这三十来岁你就砍头了，但是他的一生实在太宝贵了，值得我们学习。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十节，就是说明施洗约翰怎样的遵神旨意受苦传道。他的传道第一点最宝贵的，他是遵照神的旨意来传道。他也有一段默默的隐藏，像主耶稣一样。所以我们知道一章八十节，请大家看一下一章的八十节，我们一起念啊。一章八十节，那孩子渐渐长大，心灵强健，住在旷野，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。这一节就告诉我们施洗约翰是怎么长大，也是渐渐长大。渐渐长大就是他的这个按肉身来讲，也可以说在灵性来讲，都是一步一步的，一步一步的渐渐的长大。心灵强健，但是特别告诉我们他是住在旷野。施洗约翰最特殊的就是他住在旷野，可以说施洗约翰这个工人他是一个旷野所造就的工人，他是住在旷野。所以马太福音那里也形容，这里比较少，马太福音特别形容他住在旷野，吃的是什么，穿的是什么，他是一个受苦的传道人。他吃的是蝗虫野蜜，最简单的生活，他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，腰束皮带，就是他是一个过着简单刻苦的生活。而且他一直在旷野隐藏等候，默默无声，只等到什么呢，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的日子，只等到神的时候到，只等到神的旨意，神的时候。所以我们今天跟随主，我们真要学习这些功课，等候的功课。而且在旷野，你要在大城市还舒服一点，怎么在旷野住起没完，在旷野一直受苦，在旷野孤孤单单，在旷野什么也没有，见不到人，就是这样。所以现在我们接着就是三章第一节，我们看三章第一节，该撒基本留在位第十五年，本丢比拉多做犹太的巡抚，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，他兄弟菲利做伊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，李三面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。这是讲什么呀？我开头我最不明白了，现在我看看地图我稍微懂一点，就是说施洗约翰出来有神的时候，有神的时候，你看第二节就讲了亚拿和该亚法做大祭司，那时，注意了没有，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，神的话临到他。所以我们先看一节二节，那就是说这位神的仆人他就是完完全全的谦卑受苦，住在旷野等候神的时候。那这个阶段就是隐藏，这个阶段就不住的祷告，不住的与神亲近，也不住的读主的话，我看没有别的，就是住在旷野。所以神要造就的工人成为基督耶稣的先锋，在人心中做预备道路的工作，一定是旷野造就的工人。而且他的时候是什么呢？那个时候就是罗马第二个皇帝叫做该撒提比留在位十五年，接下来在罗马的，我们知道就是说施洗约翰和耶稣那当然相差没有多少年，是不是？没有多久，他们出来传道的时候是当时整个的犹太地，包括北部加利利，包括南面犹太，包括中部撒玛利亚等等，全部都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，是在这样的一个铁蹄之下被罗马帝国统治。 而罗马帝国派遣第一比拉多做犹太的巡抚，你去看新约的地图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，就是把整个的这个以色列给瓜分了，都是殖民地一样。那个希律的兄弟腓力呢，做伊土利亚和特拉可尼，也就是北部的一个地方，撒玛利亚那一带啊，做这个分封的王。李撒面是更往北了，就是大马色再往北一点，做另外一个分封的王，就是整个的犹太全地在失血汗要出来之前，简直是一个黑暗，是不是？是什么？是外邦帝国统治在他们的权势之下，你可见的神的儿女多么痛苦。为什么说主耶稣出来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坐在黑暗死荫中的百姓？所以耶稣要出来之前，有施洗约翰预备道路，预备人心，叫人心归向神。而且当时的亚拿和该亚法做大祭司，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的大祭司都不是亚伦子孙做大祭司，而是希律王分封，希律王叫你做祭司你就做祭司啊。根据当时公会的成员来讲，做大祭司的都是撒都该党的人。撒都该党我们知道是不相信天使和死人复活的，根本都不相信死人复活，做祭司长，做宗教领袖。在这样的时代，神兴起一个施洗约翰，做神的什么？神的见证人。所以施洗约翰的出来就是一个见证，他本身就是一个见证啊。所以这个说他是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的，第一章就告诉我们施洗约翰这个神的意象临到这个他的父亲的时候，就是说这个孩子是什么？是清酒浓酒都不喝。所以说施洗约翰住在旷野是一个真正的拿西尔人，离俗归神。什么叫做拿西尔人？拿西尔人就是离俗，分别为圣，归给神，是不喝清酒也不喝浓酒，不但浓酒不喝，连清酒都不喝，完全脱离世俗，不体贴肉体，更不放纵情欲。这样的人是真正住在旷野，才是真正的与神亲密。所以有神的话是天开了，就天上的一个反应。耶稣来到人间，这样的成为一个人子，谦卑顺服到底，所以神的心太满足了，天都裂开了，天都开了，表明神的反应，神的满足，神的满足，神的喜悦。接下来圣灵降在他身上，所以耶稣来到世上尚且需要被圣灵充满。所以作为人嘛，处处跟我们一样，那我们呢？我们难道可以不被圣灵充满？我们更要被圣灵充满。所以圣灵临到他身上，马太福音说圣灵降临在他身上，形容像鸽子一样，鸽子就是驯良，驯服啊，驯良，像鸽子，圣洁，驯良，就是代表这个圣灵。所以圣灵是赐给什么人？赐给顺从的人。这个不是说圣灵是鸽子，这个鸽子是圣灵的一个预表，象征的是一个鸽子一样，鸽子是驯服。所以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五章，圣灵赐给什么人？这里有这么一句话，大家看五章的第使徒行传第五章的第三十二节，大家念啊，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十二节，假设我们一起念，我们为这事做见证，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。所以神赐给什么人的圣灵？顺从之人的圣灵。所以圣灵临到什么人？里面又悖逆又刚硬又骄傲，你绝对得不到圣灵，恐怕是邪灵，绝对不是圣灵。因为圣灵是赐给什么人？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，也为这事做见证。这是彼得当时和众使徒的见证。所以耶稣被圣灵充满，耶稣谦卑顺服，像鸽子一样。所以圣灵也像鸽子，而且呢，下面不断被圣灵充满，而且天上有声音领导。这是耶稣在世的时候有两次，第一次就是这里受洗的时候，天开了，有声音下来，耶稣同时被圣灵充满。这 个就是神为他做见证。耶稣来到世上，神经太满足了，神说什么？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但翻译的不同，有的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。第二次就是在黑门山上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上山上啊，祷告变相。祷告变相以后，彼得要搭三座棚，以后呢，有一座云彩把摩西、以利亚给遮盖了。后来就听见这个声音啊，说什么呀？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。加上一句，你们要听他。后来他们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，是不是？所以父都亲自为他的儿子做见证。所以你看这两节圣经啊，有圣父，有圣子，有圣灵，同时啊，给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奇妙的见证。耶稣受洗有圣灵的工作，也有父的见证，有圣灵的印证。圣灵充满就是印证耶稣是从父而来的，父天上有声音下来，那更是父亲自印证。耶稣就是圣子，所以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合而为一的，合为一的见证就在这两节圣经。所以求主让我们也更加要效法我们的主这样的谦卑顺服。所以大家看二十三节，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，大概差不多就是三十岁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大家想想，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道成肉身来到人间，就是为了解救人，为了拯救人，为了预备救恩，为了传道救人，竟然等等等等到多少岁？大家说三十岁。所以耶稣的等候、隐藏、等候的阶段是很长的。出来工作不过三年多，有人说三年半，是不是？出来工作不过三年半，但是隐藏等候三十年，三十年。所以我们等候千万不要觉得长，不要觉得长，等什么？等神的旨意，神的时候，是吧？神的时候，是吧？所以耶稣我就真是这个腓立比书二章六节到十节就形容我们的主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却是自己也怎么样？却是自己卑微啊，成了人的形象，成了人的样子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本有神的样子，以后成为人的样子，这就卑微到什么地步了？他是神的样子，成为人的样子，而且取了奴仆的形象，为我们存心顺服，为我们虚己舍己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。所以下面一句，按人看来，所以他是个人。耶稣有人性一方面，所以我们读这圣经，我们看见耶稣有神性，有人性一方面。按人看他是谁谁谁，因为他是玛利亚的儿子。玛利亚的家谱是什么？就是这个家谱。那这个家谱我们不念了，但是我们从这家谱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是什么？就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，神就在预备他的一个救赎的计划，为了人类，因为我们人有罪，人有罪，所以到了时候，那就是神兴起了亚伯拉罕，兴起了。那你再早说，你可以说亚当犯罪，所以这个家谱是追溯到亚当为止。所以最后一节大家看，亚当是神的儿子啊，以诺士是赛特的儿子，赛特是亚当的儿子，亚当是神的儿子，所以这个家谱是亚当的子孙，赛特的亚当的儿子，赛特的子孙所预备的这一条线，这个家谱。其实赛特并不是亚当的头一个儿子，头一个儿子是谁？该隐，是不是？因为凶杀，结果呢？结果被神是吧惩罚，没有他的份，还有很多子孙都被洪水冲走了，冲走了。以后生出赛特，所以赛特是被分别为圣的，代替了亚伯，代替了亚伯，是吧？所以成为亚当的是什么？一个长子一样。所以创世纪第五章专门讲的亚当的儿子赛特的子孙，第五章就特别提到了。所以那说明什么呢？以后呢，就是从因为人后来犯了罪了嘛，亚当以后人都是犯罪，人犯罪就失去神的形象。所以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五章一节到三节告诉我们有两个形象，两个样式。创世纪第五章啊，这点我想很 很要紧，为什么？因为这里说亚当是神的儿子。既然说亚当是神的儿子，亚当被造的时候，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都告诉我们，是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的，三位一体的神照到他们自己的形象。那么说亚当本来没有犯罪之前是像谁啊？像神，因为神的形象。但是第五章大家注意，第五章啊，二节三节这里讲了两个形象，也两个样式。第五章第一节开始啊，我说错了，从第一节开始，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，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，这是指着亚当夏娃。亚当被造的时候是神按着什么形象？神自己的形象造的，说明亚当如果不犯罪的话，他一直有神的形象，可惜后来他犯了罪了，失去了神的样式。接着我们看啊，第二节就是造男造女，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成为人。第三节，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，亚当是犯罪以后生的儿子，这个很清楚。伊甸园被赶出去以后，亚当才开始跟夏娃生孩子，是吧？所以亚当夏娃生的孩子有没有神的形象？大家说没有了，已经没有了。所以下面说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，所以给他起名叫赛特。所以亚当所生的不管是哪个儿子啊，形象样式都是和亚当相似了，和神就是不一样了，是吧？就是说就是亚当就是犯罪以后的那个形象样式，这两个形象样式一样吗？不一样。那么怎么办？神为了救赎人类，所以神就预备耶稣基督要来到人间，使我们失去的那一个神的形象再次恢复，也就是以弗所书4:23，使我们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就是像基督原来的神的那个形象，有真理，有公义，有圣洁，那是基督的那个形象。所以如果没有基督的救赎，我们有什么呀？我们只有就是亚当犯罪的形象，那只会犯罪，恨人、杀人、嫉妒、贪心、自私、偏邪、犯罪，没有一样我们像神。所以神在这个家谱里面仍然要看到亚伯拉罕，神在千万当中拣选了这么拾起了这么一块瓦片呢，就是亚伯拉罕。拜偶像的家庭里面，这一个环境当中兴起亚伯拉罕，借着亚伯拉罕结果预备了大卫。那这一家谱你看见有大卫也有大卫，大家注意的就是第31节啊，他是往从下往上数嘛，就是这个拿单是大卫的儿子，大卫是耶西的儿子，所以就是说大卫的两个儿子都是在耶稣基督家谱里有份，一个是所罗门，就是君王的家谱，一个是拿单。这个拿单不是先知拿单的，是大卫有一个儿子叫拿单，那都是88所生，都是大卫痛悔以后神给他生两个儿子，这两个儿子产生了基督耶稣的家谱。预备目的是什么？我们今天说了半天目的呢，预备十字架的救恩啊，因为耶稣尼中的有个家谱从哪里来的呀？啊，给我们说的，他是神，他也是人，所以预备了家谱，那么就是预备救恩来拯救我们人类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从这个这一个家谱里面，我们虽然不要去看这个各个的名字如何，但是你注意就是分叉在哪里，就是31、32节，因为31节、32节一直到上到后面是相同，跟马太福音家谱到亚伯拉罕为止都是相同，当然马太福音没有亚伯拉罕以上的那个家谱，那前面呢就不一样。为什么不一样？因为是拿单的子孙，不是所罗门的子孙，所以你有的人一直搞不懂，我们本来也不懂，我们现在看看稍微明白一点，是吧？当然在这里面也提到就是在后面一段也提到，在大卫的家谱里面也提到了波阿斯，那当然从路德才生的是俄贝德，这个撒门是从拉合是生的拿顺，还有这个犹大是从他玛生的法勒斯。虽然这里没有提，这里有三个妇女，这三个妇女我们也要提一下，在耶稣的家谱里有份，是吧？他们真正是做一个接线堵破口的人，能够成就神的旨意，能够外邦人不配人能够蒙恩典啊。所以今天我们就到此，我想我们重点就是今天一个讲到主耶稣他的童年，他在12岁的时候，他就是这样的已经确定了他一生的目标，就是遵行父的旨意，要出来传道 所以他积极的预备自己，他这样的谦卑勤奋殷勤学习，一面听一面问啊，这样的能够对答如流，所以我们要学习效法主。他尽人子的本分，他更不忘记尽他神子的本分，以父的事为念啊。后面就是我们要效法施洗约翰是怎样受苦传道，忠心的一生。所以讲到施洗约翰和以利亚的相同啊，我今天稍微的写一写，大家自己也可以写。第一点相同什么？就是都是隐藏住在旷野，施洗约翰住在旷野，这个以利亚住在山顶，也住在基利西旁，也住过旷野，所以他们是与神亲近隐藏。第二点，他们都是过着简单刻苦的生活。以利亚也是身穿骆驼毛，腰束皮带，施洗约翰也是这样啊。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就是都是分别为圣。施洗约翰是清酒浓酒都不喝，以利亚是完全分别为圣。你看看他能够与寡妇同住，你就知道他多么圣洁。第三、第四，他们都是大胆责备君王，一个责备希律，一个责备亚哈。第五，他们都是被王后所恨，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这样的祭邪恨罪，是吧？第六，就是他们都是祭邪正罪，都有另一个心智。你看施洗约翰讲到叫人悔改，是不是祭邪正罪？以利亚也是这样，指责亚哈家的罪，也指责亚哈谢的罪。这是第几了？第六、第七，就是他们都是大有权柄。一个人越圣洁越有权柄，大有能力，大有权柄。以利亚被称为烈火的工人，施洗约翰是基督的先锋，都大有权柄。第八是传悔改的道，领人归神。以利亚是叫心智两意的百姓都归向神，叫人悔改。以利亚是面对一大批的假先知，施洗约翰是面对一大批的宗教领袖，伪宗教领袖，所以他们所传的道都是传悔改的道，领人归神。最后一点，施洗约翰一生高举基督，见证基督。以利亚一生就是见证耶和华是神，忠传神言，而且两位都是一直到底，忠心到底。那大概是这样了，大家自己再去详细的再思想啊。我们要更深的领会的意思，就是我们要祷告求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新解时代的施洗约翰做主的开路先锋，时代的以利亚的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，求主在这个时代兴起更多更多的人来传扬主的福音，预备主第二次再来。